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之前有一部剧叫《台北女子图鉴》，就非常红。但其实我觉得真正厉害的是《北京女子图鉴》哦，因为我跟你讲，每次只要从北京啊、上海打拼过的女人回来，我真的觉得她们不一样。
对，
就是有一股狠劲。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一个来宾，就是也是我算是我们的同行，他是很多就是知名大牌明星的造型师，然后同时也是很厉害的时尚自媒体人凯特王。
嗨，欢迎凯特。
嗨，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很多人如果喜欢时尚的话，都会看他的 blog 或者是看他的分享。但是很惊讶的是他的年纪。
现在就要先破梗了吗？
不是，因为我这几天在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这个人，然后我就看他资料说，哎呦，吓到，快要50岁耶，可是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我们遇到对手了，
真的，这是我们的目标。
怎么会如此的年轻？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在北京是非常干燥，
其实知道哎，
对于老化这件事情，其实会是比较辛苦。
对，我觉得北京的环境，因为它有中毒污染嘛，你知道它有
雾霾，对
那个保养非常的不友好，对女性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我才想说。天哪，这一集是不是要换仿纲啊？刚才去聊那个美容保养算了，可恶欸。我还想说，好，我等一下他走进录音室，我就要来认真的看是不是修图的关系。结果他一走进来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服口服，不愧是在北京帕比亚打拼过、走过一遭女人，娃娃脸，然后皮肤什么都吹弹可破，
顾得非常好，
只能这么说。
谢谢谢谢。
对，他就是为了爱，可是他不喜欢被别人说他是为爱。
其实我也承认，
好，他是为当时是为爱，然后去北京，然后展开新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很佩服，因为你自己是本来就一个很有成就的女生了，可是要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全部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人脉啊、事业版。
是的，
我跟你讲，这是很多人纠结的地方。
对，
这很纠结耶，
因为你是等于你会事业，然后家庭、朋友什么的，全部都从头来。你当初怎么会？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应该会先问、這個，先问老公有没有钱吧。
你问到重点，我就要讲、
好，
而且我那时候的收入比我现在就是以前的男友、现在的先生还要多。
那怎么会愿意？怎么
对？怎么对？
真的就是为爱吗？
其实，在结婚之前，我已经先跟他提了分手这件事情。就是他还是我的男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远距离一年嘛、其实是我鼓励他去北京发展的，他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觉得男儿应该就是要
志在四方，
对对对，要出去打拼，不要因为为了一个女人然后就留在原地这样子，所以是我也很鼓励他出去。后来我们远距离一年之后，我觉得这不是办法，因为我有发现他的生活越来越跟我不一样，我的生活也跟他越来越不一样、而且我们可能都有发展其他恋情的可能、
一定的啊，我们都女人啊。
大家都会见风，
我就跟你说不要说是什么相隔北京台北了，相隔大安信义都可能会有发展两个恋情的可能了。
我觉得你非常懂女人，
对啊，
对那种寂寞难耐，对对对。所以呢
不是寂寞难耐，是我们的行情很高。 OK，
是的，就是我们的诱惑很多、
对，然后我们的给别人诱惑力也很高，
没错。
好，
所以我就非常理智的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分手了，就是不要再羁绊彼此。结果呢，他其实也让我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我在电话里头跟他说分手之后呢，他隔天就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就飞回来，就跟我求婚。
可以耶。可是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像我们看过那么多来来去去，看很多、那么多男人，我觉得行动力是 more than words。
對，
真的
不愿意在那边纠结说
宝贝、我谁还很爱你，我们再努力一下，
然后还问你说要不然我回去好不好。
问个屁，你就买机票还问个屁呀、你对不对？
对，他就是什么都
没讲，他这一点很棒，
他就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我也吓一跳，然后他就跟我讲要不然我们结婚吧，你过来北京跟我生活，虽然我现在不能保证你什么，但是我一定会让你过得很幸福这样子。然后他才28、29岁，他还没有满30岁，然后我大他3岁，然后我就觉得一个男孩子这么有勇气。
请问他什么星座？他什么星座？
一定会跌破你们的眼镜，他是处女座。
他是处女座，
而且他上升摩羯
哦。摩羯的话有可能，因为摩羯我觉得蛮专一的，而且摩羯也是蛮固定，然后蛮有原则的。对，
但他又是一个处女，就是很机车的两个星座特质都加在一起，
好土哦。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
像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他
但是他竟然会做这么冲，
我觉得他是不是你有让他有危机感，所以他必须得飞这一趟来保卫他的防守，你知道吗？
有可能吧，
因为他不回来，
就像你讲的，我们对别人也是充满诱惑的。
对啊，真的不回来，你防守那个我们身为一个猎物，我们就被别人猎走了。他如果不回来，好好的巩固他的地位，
而且我觉得在某一个moment 他应该意识到我是他这辈子再遇不到的优质女性。
哎、欸，你怎么让他有这样子的误解？对不对？不是，你怎么不是？喂，你怎么有让他有这样子营造这样的形象这么成功？
应该是，其实我是一个蛮专注自己工作的人，然后我也不会去查情他，然后我也不会，就是对男生来讲很麻烦的事情啊，你怎么不说你爱我啊？你怎么不说你想我啊？我们是不是每天要规定一些视讯的时间啊？或者，其实这些我都很开放，是很给他很大很大的自由。我跟他展现的其实也是我生活当中非常多面性，就是很丰富的那种生活。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天啊，你好难抓住。
对，有点
这种
感
觉，
而且你就是变化很多，会让他有一种永远都很有新鲜感。
其实你知道我结婚15年，我2008年结婚到现在，他现在都还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没告诉我，就是
他现在还是很在意。
我跟你讲，你们抓到各位姐妹们，你们抓到一个重点了吗？永远都要有神秘感。
对，但这个神秘感不是说你什么东西不刻意不告诉他，而是你一定要保有自我，
你自己的
事。对，你讲到重点，你要这个神秘感，不是说我要晚一点回他讯息，我要隔几天再干嘛干嘛。
没错，
对，我这个状态先不能发，因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种神秘感。
对 对，你真的太有趣了，
对，
一下就抓到我。要
对，
而且你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丰富，
就是你要保，
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三言两语的交代，你只能让他来发觉。
对对对，
而且是你要保我自我的本色，你不能、你不能全部都是依附在他身上。
是的，没错。
那可是在你这方面来讲，你要放下这一切过去，你是怎么样下了决定？
对啊，你的资源人脉都在台湾耶。
其实我是从零开始，应该说我到北京我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唯一认识的就是他而已。
而且我觉得像时尚造型这个非常需要人脉的产业。
对，我那个时候对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过度自信啊，就是他去北京发展，然后我去了2-3次，我也觉得好像北京有一些可能性，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勇气。可是因为他跟我求婚，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可以
试试看，
放手一搏试试看，最差最差不过就是我拎着原来的箱子再回到台北。对啊，就是跟他闹翻了，然后啥事也没干，然后就回来了，
或是在那边再嫁别的北京男人。
对啊，总是有出路的嘛。
对啊，怎么样
都
是会有别的收获。
对，
我们好乐观哦。
其实就是要这样，
对，就是要这种傻劲。可是好，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你在一个零资源的状况之下，而且又是在那种时尚拼搏这么二虎豺狼那么多的地方，
对对对对，
这怎么办？这当时你有没有受过什么人生教训？
也有啊，就是其实我也有被一些什么明星欺负过，也是有的，但这等一下再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但是因为我先生以前是在电视台工作，我就是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有介绍几个什么执行制作来给我认识，可是人家也觉得我有更好的化妆师，为什么要用你？但是我就是从化群众演员开始，你知道录制他们的综艺节目，你应该有看过，就是有些时候会 take 几个那种
表情观众，
对对对，我就是化那些人开始。
还有那些人也要发妆法哦，我以为不用
化
快一点，就是感动的泪光。
就是他们那些演员都是，他们那些人其实都是塞好的，然后有挑选过的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要美美的上镜，就是力求整个
镜头感
节目的对
对
对完整度嘛，对。画下来录制节目下来的话只有200块人民币，就是不到1000块的台币，在台湾的收入那个时候相比真的就是有一点点绝望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如果我来北京发展就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办？其实我又有过非常惶恐，然后觉得不太自信，或者是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较真的个性，不服输然后又很较真，所以好吧，你给我画群众演员，那我就把它画得很漂亮。对，结果呢有一次就是被一个节目的 的执行制作发现了，我把群众演员弄得很漂亮，然后他说、嗯、那我们有一个小主持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嗯、小型的主持人，就是在旁边串场的或者是什么的那种。 嗯， 嗯，我就说可以啊，可是钱的部分我可能就是要再多加一点。他说当然当然，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接下来。结果我画小主持人画完了之后，帮他做造型，甚至是服装的部分我也帮他搭配。能者多劳嘛，拿的是书画的价钱，但是我也帮他多做了一个造型的部分、嗯、然后这个小主持人竟然就被大主持人嫉妒了
啊！因为他太漂亮了吗？
太出众了。
就是、画了一个化妆师，那个妆发师，然后也换了一个造型。他当然就会觉得，哎，他好像
整个不一样啊。
对，整个不一样、嗯。然后他发现了之后呢，他就偷偷的去问这个执行制作，这个、
他用的是
谁？
哎，对、嗯、他用的是谁？这样子、嗯，然后就被他抢走了。
啊，就变成、
哦、对，
你就一步一步上位了。
对，
而且我跟
你
讲，《
甄嬛传》，
而且那个主持人也厉害，因为他不会允许助理主持比他漂亮，所以他用的我要拿过来用，即便不好用，我也要用。
对对对，
你看我北京女人真的好，
他们很直接的，
很厉害耶，
就是很直接，没有要想说好、哦、这样子，那我要找一个更厉害，没有，我就是要直接抢你的人。那哇塞，对啊，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搭上了这个蛮有名的主持人、嗯、那个时候是在央视的六台、嗯、然后就开始就是被其他的人看见，然后包括一些时尚杂志也开始找我去化妆，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引荐或者什么的、嗯、对，机会就打开了、嗯、对啊、嗯、
好，机会打开也就代表着这个披荆斩棘的路也跟着开始了。
对对对，
因为你往上位就是要开始拼开始在那边打斗拼搏了、
啊啊
嗯、
你就开始遇见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也要做。其实我觉得妆发有些时候某一种程度很像服务业
可是
有的时候不是要帮他妆发而已，还要妆他的心。
对对
对，
对，
要是画他的心。而且你知道有时候
画他的心，
我画的不是妆，画的是心。
对对，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很多我朋友就是跟我说，因为像台湾的妆发师是就是他是可以随便就是带他自己平常惯用的一小袋，因为反正他都画习惯那个明星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另一个布袋他不用提化妆箱他就可以去画、嗯、可是在北京不一样，因为他们画的还是排场。
对啊，
对，因为他们一定要就是那个化妆台像是就排开，
对对对，
就要什么他是要用什么香奈儿什么大牌，
一定要一线品牌，而且要够齐全。
对， 对， 对，都没有用到也没有关系，对对对，都要排出来。
而且呢，你在专柜里头还看不到的品牌都是他们还没有进的，那个时候的北京有很多品牌没有进入、嗯，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嗯、如果让他们看到香港才有的品牌，
然后画在他们脸上
卡佛才有的限定款什么的
那个时候 Armani 的彩妆还没有进北京、然后你拿一个 Armani 的粉底然后口红什么什么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
你这个妆法是不是高级
对
对对对，
其实他们就是你讲的就是还蛮讲究排场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很服务的是心，没错，就是我第一次吃到有人给我下马威、
嗯、怎么样下，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我们就不说名
了。确、哦、定吗？确定不说吗？
等一下小本本跟我们说
小本本跟你们讲。但是他在内地其实那时候刚刚出来，然后演了很多戏开始小红，
漂亮的是不是以美貌著称、嗯、还是知性、
也不是，他通常都是在演一个好媳妇的角色、哦、但是他私底下本人非常犀利、哦、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们有在看陆剧的话应该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是我们要拍一组宣传的照片，就是否他给各个媒体的，他那时候没有做美甲、嗯、他就是素着他的指甲来的、嗯、他就问我说你有指甲油吗，可以让我挑一下吗、嗯、幸好我都有准备其实这个不是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嗯、但是幸好我有准备。我以为我拿出来然后他会要挑选，他还没挑挑挑，他挑了很久，觉得好像我的颜色没有他满意的、嗯、所以我就想说哦，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要拍摄的这个内容部分是什么，我建议你涂什么样的颜色的指甲油、嗯、然后他说嗯，那就好吧，然后他就二话不讲，他就把他的脚抬起来就放在我的脚上了。
哇，他以为你是那个耶美法院的小姐
就放在我的脚上了。
那你也只能涂吧。
我也只能涂，
不然呢？他以为他是高贵妃耶，
真的。
然后呢
就是稍微消毒一下，然后就
你干嘛去把它去脂源吧，去那个抹脂源呢、啊、去干皮。
就只是要否现在目前的拍摄，所以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不是专业美甲师，但是我可以尽量做到就是我们今天的拍摄可以
完美
的。
对
对对对对对对，
会拍到脚吗？重点
这就是重点。但是我就想说哦，我还要夸他，我就说叉叉姐你一点细节都不放过，果然是非常 非常注重
追求完美，真的。
这个表情控制能力要很好、欸、
而且你还要
一脚踩上来的时候，你要不能够面不改色，
而且你要把你的抱怨转换成赞美，学会了吗？大家把你的抱怨，而且一秒钟之内想到赞美、喔、
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跨把戏的人，
真的跨把戏，
阅读空气的能力要很强哎、欸。
我讲这些话，有些真的是想讽刺他而已，就是内心当。但是你要把这些话讲得很漂亮。
那他之后还是会继续，也是之后继续跟你合作。
他很开心啊，他说：“
对，
你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也是这样手这样子就搭过来了，然后画擦擦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可以顺便帮我修一下吗？我喜欢这种。”有点圆，但是又不是很
圆，他要方圆这样子
类似的，对对对对。
他以为你美甲系毕业的、啊，对、啊。
我真的被他搞到了，你知道吗？我们大妹弄了大概快两个小时，都还没开始化妆，
就光搞他指甲。
可是外面的片场的人不就是等待焦急万分吗？
可是那时候的这一整个摄影棚，其实就是他们的经纪公司整个包下来的、哦，所以就是为了一整天都是为了拍他。对啊，
哦，难怪他可以这样子。
但反正那一天你还是有伺候他很满意这样子。
是，可是我内心当中其实有一点点受伤、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像被当成是
谁喊的？哈、
啊，对对对对。
哎、欸，可是你刚刚讲到说，就是有别的主持人把你挖过去嘛？
对。
那有没有别的同行的，就是把你的客户挖走？
嗯，也有，我也有挖别人的客户，还曾经被一个台湾过来的化妆师怨恨过。
那这个恩怨情仇，可以跟我们讲其中一件吗？
你要怎么样挖别人、嗯？
对啊，
会怎么做？
其实也不是说我主动去挖对方，而是我们曾经就是他 pass 过一个案子给我，我服务了这位艺人之后呢，这位艺人之后指定要找我，他就很不开心。哦，就这样，
这难免
，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地缘关系，因为他是住在台湾、嗯，但是他有案子，他才飞过来。可是因为我住在北京，我比较好去掌握这个、
机动性很强，
对，
对啊，
配合他，
这
无可厚非啊。
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知道这个全局的人、看得懂这全局的人，他会知道他为什么选我是因为地缘的关系、而不是因为这个化妆师不好、对啊，可是你已经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了，因为都是来北京工作的人，这种相知相惜的心情突然之间因为一个艺人选择我而有一点点，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联系了。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也 pass 过几个案子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是蛮感激的。
那有没有别人要试图抢你的客户？
当然有啊。
他们怎么抢、
啊、我觉得在中国也有很多化妆师，他们其实是好姐妹、好姐妹其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
对，
你懂吗？生理性别是
心理女啊，
对，
心理
女比我们更好用，比如说
拿东西比较、
你
提重物，
你说对了，
对，
你说对了，那他们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具备了这个优势，既能够当魁梧有力的助理，又能够当那个
姐妹淘，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施展他们的魔法，施展他们的法术。
姐，你今天穿这样很漂亮，
而且他们讲话，就算浮夸，你也不会讨厌。
是，我觉得这是
就很能逗人开心
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势，而却是我的劣势。对啊，
对啊。
但是我也不会说真的如此去埋怨他。有几个都还跟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对啊，就是大家彼此就互相帮助，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真的非常讨厌。
哎、欸，你自己很注重穿着打扮，可是你会因为你在服务女明星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穿着刻意低调吗？
我有。
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懂你，因为你真的很懂你。
因为厉害的行头绝对不可以那时候拿出来。
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女明星啊，不喜欢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她漂亮。
你真的抓到一个重点。
可是你这么爱打扮的人，
对
对，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刻意低调。我从来不穿高的鞋子，就是穿平底鞋啊、布鞋、平底鞋，因为你在身高上面，你绝对不能够仰视他们，懂吗？
光这一点我就没办法当化妆师。
不能让他们仰视你，应该你也不能俯视他们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呢，我曾经遇过一位女歌手，她也很有名，得过金曲奖的。哦，
然后呢，
有一次我可能就是戴了一顶帽子而已、就是戴了一顶帽子，因为觉得不想整理头发，戴了一顶帽子。
对，
然后她就说， 哦，你好像每次都很有造型哎，对啊，
哇，这有弦外之音哦，
对，对，这个就是只有女人跟女人之间
才听得懂。
你好像每次都很有造型，
或者是说，哦，你好像很受男工作人员的欢迎哎，
就是类似这种话，你
千万不行讲出来。
对对对对，后来我就知道，我在他身边要更低调，嗯，对，他其实是给你一个暗示，他只能是在这个团体里头唯一的亮点。我们这些都是幕后人员，嗯，所以要众星拱月这样子。
对，
不只要众星拱月，还不可以有任何光彩。
对对对对对，
真的。
所以我就听懂这句话。所以其实不只要看脸色、看颜色、看空气，
还要听得懂语言、
话中话。对对对。
哇，那好，那你你这样长期待在那些女强人、女巨星身边，你从他们身上学到最厉害以及你最佩服的一点是什么？他们一定有他们，他们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一定有他们可敬之处。嗯，我觉得
你很会问问题，真的，我有深深的佩服你。所以我抓到重点，就是即便他们都有非常令人讨厌、然后很机车的那些点，可是我觉得，嗯，我看他们，我觉得。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就是其实他们本身真的是具有天赋跟才华，而且他们会把这些天赋跟才华打磨得非常非常的完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出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上台或者在荧幕前面都会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投入，然后享受那个舞台。其实这是我看到，比如说我后来从幕后变成自己的自媒体人也要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在他们身边工作的时候，这些学习或者是这些观察对我来讲帮助蛮多的。嗯，对啊，你知道站在台上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对，然后他们要站在台上发光，又要展现自己，而且要表现得好像游刃有余，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要经过反复反复的自我训练才可以的。
嗯，虽然台下几百，但是台上的专业度是100分的，
他们是发光的。嗯，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台上台下是两个人，那我就爱上台上的他。
哦，这也是让你自己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更舒服的一个方法。
我就是爱上台上的他。嗯，然后那个台上的不管是我服务的艺人，男艺人也好，女艺人也好，我就是非常的喜欢那个台上的那个他。
真的。
那你就是在北京那么多年，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大家可能为了拼搏啊，为了理想啊什么，有没有做过什么最狠的事情？
你说北京北漂的女生，
对，
北漂的女生，其实我认识一个当地的北京的 女生、嗯，其实我觉得北漂的女生她们有欲望有野心，嗯，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北京户籍当地的女生她们是非常有优势的，你知道北上广，嗯，尤其是上海跟北京，嗯，这两个城市只要你有当地的户籍，嗯，你都是可以狠狠的躺平的那种人。
真的假的？
你已经起跳可能七八十分以上了。
然后
就是你的户籍是北京跟上海，
你不知道啊？这个是我到了那里以后我才知道的事情。嗯，对啊，
就他们本身就有分解，
管很严，
就像天龙国是不是都有？嗯，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在台湾好像还好，
但是在北京，嗯，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听说在东京也是，
对，
因为上次我就跟在台湾，然后就跟东京的朋友见面，嗯，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你住哪一区？”我说：“哪一区？”嗯，因为我们在台北，你不太可能会去问对方说你住哪一区，
是
因为我们只要说：“哦，你住台北。”哦，你是高雄人，嗯，然后就不会再细问。嗯，
是，
他们很 care 你住哪一条路跟哪一区，因为他说这样就可以一秒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对 对。
然后我就吓到
了。没有，可是东京你还可以自由选择，只要你有钱，你可以住那边。可是，在北京他，你的出身其实就决定了很多事情。
是是是。所以我认识的一个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嗯，她其实是我先生公司的一个员工。嗯。曾经是他的助理，那时候他来应征的时候非常有趣，他每次来上班都开了一台宾士的休旅开出来，然后来接我先生，比如说要去看景干嘛的。嗯，然后我先生说他开的车比我还好。就是家里还，
他就出来体验生活的啦，
就是，家里还蛮有钱的，他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他独生子女嘛。嗯，他父母的一切都是留给他的。
啊，体验生活啦，
其实也不是体验生活，他就是喜欢当执行助理，然后去做制片的所有的工作。然后他在英国念书，然后回来北京之后呢，他父母要给他安排各种工作他都不要，然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拍片的，就是我现在公司是拍片，他就想要做这个工作。嗯，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接了一个广告片去日本拍，然后他那时候刚好遇到大姨妈来。嗯，然后他要张罗所有的人的吃喝以及所有片场的一切，忙到没有时间去换卫生棉，他就让精血从他的脚边流下来了。就是完全没有时间， 然后就留下来了，直到有人去提醒他，觉得这样子好像对一个女生来讲，他说没关系，然后他就这样随手，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他就随手一擦，是我先生看不过去，他说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马上去给我换。对啊，他这样随手一擦，他说没关系。
他是怕他离开五分钟，他的位置就被别人抢走吗？
不知道，他就是非常投入这个工作。我先生那个时候需要一个灵眼，嗯，然后他也二话不说说，老板，我可以当这个灵眼。他就是很投入在
对老板的要求百分之百达到
了，因为感觉是他应该是一个天之娇女，
对，
就是你没有想过说他会为了工作做到这种程度，
是是是是，做到这种程度。然后我先生就非常的欣赏这个女生，嗯，所以他就是现在跟他身边是一级的主管，然后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大将，然后，
啊，现在还持续在
还持续在
跟他合作工作，
对对对对，然后也都给他非常高的一个月薪，嗯，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然后能够放下所有的身段，而且是你要看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出身，他所拥有的，再跟他所做的，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高反差，
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就是都已经衣食无缺的人都这么拼搏了，更何况是那些
对啊，
他不是北京户籍的人，嗯，
北京是一个很卷的地方。
那你到底要拼搏到怎样的程度才可以拼得过啊？
对啊，
当然也有没有那么拼的人啊，
当然当然，
对啊。但是我所见到的，我就觉得哇，有点让我刮目相看。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合作的摄影师，他其实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嗯，我从他大一的时候开始就是跟他合作，然后他平常也是接一些小小的制片工作，然后十八般武艺都会，然后他也是北京户籍，爸爸是医生，然后妈妈是他们就是有一点像是官二代那样子，
那很棒的背景啊，
对对对。然后他工作起来也是一样，就是让我觉得他可以放下所有的身段去为他所热爱的事情奉献一切。他们会这样子做是因为他们其实可以不用太担心自己背后没有依靠，比如说像我们为了经济，嗯，为了五斗米折腰，可是他们可能就是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然后奋斗，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不太需要去考虑那些背后的事情，对，嗯，这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
这是另外一个想法。
对，
对，
那像因为我朋友他就是从上海回来，嗯，然后他说他观察有一个很妙的点是，嗯，他发现上海的 OL，嗯，每天打扮穿着正装，嗯，他说台湾女生上班是
其实台湾女生蛮邋遢的，
蛮随便的，
蛮邋遢的。
那你的观察，北京呢？北京的女生呢？
你们讲的就是我心里所想的那样。我觉得北京没有像上海那么精致，嗯，他们比较粗放一点，嗯，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女生她们是很有个性，嗯，对，并不是说所有人真的都会穿正装，嗯，但是他们会看待他们所属的环境来变化，比如说他的属性就是需要机动性强一点的，他可能就不会束手束脚的穿套装，嗯，可是如果他是一个白领，他就会好好的打扮。来北京或者是北漂的女生，因为北京很大，虽然说上海也很大，但是上海没有北京那么大，嗯，北京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所以你在通勤的方面其实你要尽量的考虑穿很舒适的鞋子，嗯，然后挤地铁干嘛的其实都是用生命在拼搏。
你知道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我在北京，然后逛那个颐和园，然后逛完之后呢，因为他们常常就是道路管制，嗯，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叫车，然后要走到那个地铁也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搭公车，因为你真的只有这一图。我不夸张，我当时有一个发带，我那时候是带一个发带，我上那个公车，在下公车的时候呢，发带变 choker 了呢。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在里面挤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说，哎，欸，等一下，
很像那个捷运还没有通知前的台北，
你知道？而且我还有一丝良知，我说我还没付钱，我还没付钱。然后我朋友说不会付钱了吧？我们就从后面下车。可是我不行不行，我们要付那个钱。然后我就挤到前面，然后付那个钱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 BB 卡嘛，挤到前面要付那个钱的时候呢，下车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发带真的是已经变脖子的饰品了，你知道吗？已经变 choker 了。
对，
真的傻眼哎，
欸！他讲的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等一班捷运来，你可能排一次你就可以搭上了，嗯，我跟你讲，你在北京你可能排五次你都搭不上，哇，就是这么多人，
连搭捷运都在比拼。
对，
所以他们平常通勤的话可能就是
要
穿平底鞋，
对，穿平底鞋，而且你要提早，嗯，比如说他们可能住很远，不可能住市区，因为市区的租金很贵，嗯，所以他们可能住很远，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车程，可是你要提早两个小时起床，你知道你光是车程你就要提早两个小时起床，要赶捷运，而不是到了你就可以搭捷运，因为你要去算，你要
你要几 round 之后才上得了车，
对对对，哦，就是在尖峰时刻确实是这样子的，嗯，对啊，非常非常可怕，对，
天哪，啊，那上海女生，因为她刚说上海女生都是会就是真的是完整的装扮出门，
上海确实是比较精致，可是上海有一次我去出差的时候也有去搭过陆家嘴附近的地铁，我也是被吓到，那个人也是很多很多，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要来上海搭地铁
了，不要在尖峰时刻去凑热闹，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可是你也是在那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啊，那真的会有那种一定会有那种躺平，就比如说另外一种躺平是那种有没有制作人就是跟你说哎，你跟我怎么样来个
另外一种，哦，
这种躺平是不是，
对对对，
你就躺好这样子，
对，
就躺平，
对，有吗？
有吧，但是
你可能刻意不想要让自己 get 到这个
對對對
这个指令，这个讯息，
是是是，就是，
即便这样子没有工作你也 OK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还有其他机会吧，
那你有听过别人就是靠这样子搏上去的吗？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这是一个很明白的途径，
他这是一个大家都默许的途径吧，我觉得哇，就是所谓的大家都默许，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头有一些女孩确实是靠这个上位的，政治里头有一些很多的明星也都是这样子，嗯，小明星，嗯，女明星，对，然后有一些男艺人可能也会，不是只有幕后的人会对你发送这种讯息哦，有一些
男艺人也会，
男艺人也会嗯，
就说哦，你跟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以后就给你画给你做
就是
造型这样子，
就是给提供给你更多的资源或者什么的，嗯，都还是有的，对，
那你自己这样两边跑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文化差异很大，然后你觉得你很欣赏北京女生的地方？
其实用词方面吧，
哦，在用词，
对，嗯，用词方面，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工作的，
欸，他们是不是都很准时，
准时这件事情我说不准，欸，有准时的也有不准时的，可是我觉得论排场就是他们确实是比较讲究排场，再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台湾工作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比较亲和，嗯，然后他们那里就很可能就是如果你一开始不适应的话应该是他们的讲话方式，他们讲话方式比较直接，
但其实没有恶意，
对，他们其实没有恶意，你只要懂得去解读，他们其实只是在就事论事，嗯，但是我们这里会比较客气，
我们比较委婉，
对，比较委婉，讲话也比较温柔，哦，这是真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
那你这样子台湾人这种委婉讲话方式过去，嗯，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优势吗？
你有刻意让自己改变，
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讲话就是特别的温柔啊，然后特别好说话啊，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优势，是因为他们会对你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没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沟通，嗯，对，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直来直往，对啊，然后你就会在这个直来直往当中变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嗯，人家就会记得你讲话轻轻柔柔的，嗯，对，但是做事认认真真的，也有一点狠劲，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欺负，但其实不好欺负，其实人家也会心生敬佩吧，
所以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因此而刻意改变你的说话用词，就是要再更有力道一点，
没有，欸，对，no. 这件事情倒是没有，嗯，对啊，但是会学习他们的用词，因为要拉近，
要沟通嘛，
对，要拉近彼此的距离的话，其实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沟通其实蛮重要的，
这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啊，
是的，
对啊，
对啊，
但是我有听说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讲话刻意装温柔，是我们的那个阴阳顿挫，
对，
本来就比较温柔，是因为有一次是我在北京出差，嗯，然后我们在吃饭，我就说哎，欸，这好好吃哦，我这样讲你们不会觉得我在装可爱，你们不觉得我在温柔，
对，
他们听起来他说哈，你们台湾女生讲话都好温柔装可爱，我想说装可爱三个字很少会用到我身上然后
因为我们尾音很多，
对，
没错，
我后来发现
我们的那个感叹字很多，
对，
哦啊，
对，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不是装可爱，
是
我们只是
因为全台湾女生都这样讲，
对，我们全部人都这样讲话，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温柔，是我们本身的语言，我们的 language 本来就发音很温柔，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会哇，会有这种语助词，
对，
哦，超好吃的耶，
对，
这样子那
种，我们就是这样子，
对对 对，
但他们好像不太会，
他们不会，
他们的语助词都是用在抱怨，
他们对，
因为像韩国也是。啊，就是你知道，韩国人的语助词也是用在抱怨，然后他们香港啊或者什么北京啊日本啊什么，他们的语助词都是大部分都是用在你在
我们
生气的时候，
比较像我们是跟日本，就是随时都会用，
感叹，对，
我们就是感叹词很多，
对，他们好吃就是说哦不错啊，好吃，哎，欸，嗯，试试。
对，
就是每一个词都很飒爽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在观察他们的感情观呢？嗯，因为有没有他们
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跟台湾
就是在邀约会啊，或者是他们在面对感情啊。
我有一个好闺蜜，她是一个。应该算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算是大龄的北京女子。嗯，但是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蛮好，很丰富、
我有问题，老师，在北京
岁算大龄？
其实他们的大龄应该是说三十岁过后叫大龄。
哦，那我们也是大龄哎、欸。
对啊，你们也是大龄。
对啊，
哦，好，谢谢哦。对啦，
我就是超大龄，
的确是啦，我们就是大龄啦、然后
就是。他谈过了好多的恋爱，但是都无果，然后也曾经差一点点步入婚姻。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长得很高，跟你们个子一样都很高，你们有172公分左右，对对对，都很高。然后呢，他长得非常犀利，很像超模那样子，然后非常注重自己的身材，每天都要运动那样子，腰围多了一寸，他就不再吃东西。
哦，他也是高
自我要求，
他也是精致女生，
对，非常精致的女生，然后。他把自己的公寓打理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他的情感路不算不顺，但是我觉得他的眼光很高。那个时候他有一点点就是倾向于他想要到国外生活，他想要嫁给外国人，所以他曾经跟一个意大利人曾经参加过一个真人秀的男模合作，就是约会过，然后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喜欢是喜欢到有点恋爱脑了，忘记他自己，他就为这个男的付出了一切，而且他非常的希望可以扶持这个男生。
该不会还散尽家财吧？
倒是没有，这一点理智
只是倾尽所有资源这样子，
对，倾尽所有资源想要帮这个男生，然后、帮他签各种线。我还为了陪他，然后去了香港一趟，因为他要开一个外汇的一个银行的账户，然后呢帮他做一些所谓国贸易的一个买卖，就是他因为他是意大利人身份嘛，他们想要做一个艺术的贸易的买卖，我就陪他走过了很多地方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陪他去香港去开一个账号，一个外汇的账号，他帮他做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交易，然后他以为这个男生会认为他对他很重要，
对，
然后对他很重要，而愿意更进一步关系。所谓更进一步关系，就是从男女朋友
变成婚姻关系，
变成婚姻的关系。可是这个男的却没有，这个意大利男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碍于他是一个中国女子而不愿意。他们两个非常认真去讨论这个问题，结果那一个晚上，这个北京的女孩子在阳台哭了整整一晚。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保有自己非常高傲的这个自尊，然后就是上口
自己消化掉这样子。
可是我为什么会发现呢？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哭得太厉害，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两个眼睛是肿的，这是我完全没有看过的他。然后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才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然后告诉我说我愿意来香港并不是说真的要庆祝你的生日，其实我是为了他，然后要来开这个账户，其实我都知道，但我没有揭穿他这样子。然后他还在跟我讲说，他还跟我讲说他为这个男的付出了什么，然后我就说那你有想过你自己吗？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恋情。然后他说我知道，就是我单方面一厢情愿，可是他每次都丢一些好像我们两个有可能的这种感觉给我，所以我才会愿意再付出。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可能不是他的优选，但是后来他也说要放，他就经过一段时间自我沉淀之后说要放弃，也就真的放下了，后来就开始 dating 了。对，也是透过交友软体开始不停的约会他的目标，而且他的目标都锁定外国人，
非常明确，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就是难过完就放下，然后往继续前进。
对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
爬起来，
就是重新再约会。后来呢，他约会到一个对象，有工作有目标的一个人，他是在北京的五星级饭店当行政的大厨，然后已经做到管理的阶级了。这个大厨非常喜欢他，
听出来很棒啊，很优秀啊，
很优秀。然后。而且是美国籍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跟那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两眼发直的盯着我的朋友。其实他们已经约会过好几次了，然后他们约我一起去他们的饭店办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然后约我去，然后我就在观察他们两个互动。情势反过来，是这个男孩子，这个外国男人非常的想要他这样子，
那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
他没有不喜欢，他唯一犹豫的是什么？唯一犹豫的是这个男的身高比他矮一点点。
哦，蛮值得犹豫的。
对，
那他们现在有在一起吗？
他们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哦，而且他们一起在德国生活，然后过得非常好
的生活，啊，真的就是如他所
愿
呢。
但是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这个男的被请调到其他欧洲国家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又分开了。他一直问我，我要不要过去，
要不要追爱去？
对，然后我就说，以我的经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至少没有，你应该要去。他那时候在土耳其嘛，
至少三个月吧。
至少你要先过去看看，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去想想看，你在那边有没有可能？这个北京女孩子是我认为我现在目前为止认识的女孩子当中，你把她丢到任何地方，她都可以过得很好的女生。你知道她在土耳其，她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找到自己的工作。她到了德国，她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有了自己的工作。
她会不会将来去联合国上班啊？
土耳其跟德国，欸，
我跟你讲，你说对了，她就是被德国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曾经想要找她进去。
我的妈呀，
我觉得
真的很强，
欸，他真的很强，就是有非常强烈的生命力，然后有非常强大的执行力，就是让我打从心里深深的佩服。对啊，
真的很厉害。
他现在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也很庆幸，哇，我好有眼光哦，看交到这么一个朋友。
没有，重点是他在最难过，啊，最难过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狠狠哭一场。
对，
然后可是你不能只狠狠哭一场而已，你还要发狠让自己站起来。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
很多人哭了就躺着，
对，
就开始怨恨男人，把
对
一下男人都骂的，
对，然后完全对自己的感情世界就没有任何帮助，啊，
然后再怨天怨地，然后再对自己不感到不甘心，然后再继续又哭又闹，
对，
然后你自己感情状况就裹足不前，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纠缠那个男生，
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是我们学习的，你除了狠狠哭过一场之外，你也要狠狠的站起来，
没错，
因为这两个我觉得后者的狠劲要大于前者，
对，
因为要站起来那个真的好痛又好狠，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也深深的让我改变我看待某一些事情的方式，就是你知道他们中国身份要在德国拿居住证，就是成为德国的
公民
这件事情很难，
真的，
拿签证很难，
可是他已经是他老婆了也不行吗？
不行，因为他先生是美国籍的，所以他要在德国居住非常的容易，因为美国护照很好用，但是他是中国护照，所以他要在那边拿居住证或者是拿他们的签证非常非常的难，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回来北京办理签证的一些申请的时候，他跟德国的大使馆人，
交涉
的时候，他跟我讲这个过程，我才是真的佩服他呢。他说他的英文其实蛮好的，但是呢德国要求一个，如果你要拿到他们的签证，你至少要会基础的德文，所以他就是拼命的去学基础的德文，但是他用他非常破的德文写了一封诚挚又感人的信给那一个帮他办理签证的那位人员。他说一开始就扯了一下家常，他说快过年了，你知道中国年我们都会为自己许下一个新的心愿，然后呢
先走情，
对，
先走情。
他说我过年之前收到朋友送我的一株水仙花，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花，就在我要申请签证的时候，我收到了这束水仙花，然后我把它好好的放在盆子里头养，结果没想到当我要打算要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一株水仙花竟然开花了，对，它让我意识到也许我这一次申请这个证件的这个签证的过程会非常的顺利，对，
哇塞，欸，我没有想过申请签证可以这样子，
对，他完全没有提到我要你帮忙我，他就是写了这些，
整个就是用情，哎，欸，
我觉得他超厉害的，
真的，
这个哎，欸，这个方法可以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不只申请签证，
真的，
你知道不到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他的回信，而且顺利的办好了这件事情，
水仙花的故事，欸，
你下次去德国退税先学，
对，我下次去德国退税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德国超难退税，
超级一板一眼的，
对，
超
烦的，就是这样，所以他
超级烦，我完全懂他办理签证的痛苦，我真的懂，
尤其他们公务人员就是，
对，
其实那个样子很讨人厌，
真的很讨人厌啊，所以他敢这样子写这一封故事，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
真的
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
真的，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
所以他一到就先把这封信就是拿给那个人看，
没有，他就是跟他交涉过好几次，他发现了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难攻的一个堡垒，他就可能就想尽了办法，
我体会
他有没有可能拿到就可能是看这个人的原因，
我跟你讲 不要说他们是那个人是男公的保里，我觉得他们的公务人员每一个都非常难，各个功不可破。我光是要退那个税，你知道，我真的是当下被他们硬到，我就是觉得说，好，我不退了，行吗？你不退了还不行？他说你这样子就是申报不实，我可以让你缴罚金、啊。你不退还不行哎、欸，哦，就是啊、哦，他们真的，對對對對，我佩服他，真的。
对，我觉得他实在是太高明了，也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手腕的一个女生。我就说嘛，把她放到哪里，我觉得她都可以很好生活，
厉害，可以攻克德国人。不得了
、這個、他值得一个掌声
呢、欸、我超级佩服这个北京女人了真的。
那你好，那么好，最后一题就是北京人在使用名牌哦、
他们的风格是什么、
我觉得它可以分成两类，一个类就是
logo 派，
对，然后一类就是完完全全身上就是好几百万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那一种、
很极端，对，
好极端哦。對對對，因为我觉得台湾女生还是比较喜欢 mix and match、我们会一个很随性的韩版、然后配一个包包，對對對，小那种包包，對對對對，我们很喜欢 mix and match， 可是他们真的就是超级极端，
对， 對，超级极端，没有中间值的，
要么就浑身都是 logo，
对就是 你一眼就可以识别、
对，是什么牌子，
对 对，那因为这个是不是也跟他们你刚刚说的就是排场，他们人生还是很重视你的衣服帮你说话。
其实你说隐藏版的好几百万，他那也是另外一种排场啊，就是他只穿给懂得的人
看，然后你如果不懂他就不会跟你讲话，他不能跟你多废话，
类似这样子
啊，天哪，我们台湾人就是比较亲民，我们比较随和，
我们好天真哦
我们就是你知道便宜的也买贵的也买哎，今天很谢谢凯特王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对啊，
跟你们聊得很开心，
你好好聊哦，
再来，而且我跟你讲，凯特王
聊保养，
可以聊保养，凯特王他自己也有他 podcast，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快点
哦，我的 podcast 叫做凯特明之音，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也可以买我的书，还有我的课程叫做独立女性养成术这个课程。
好，那我们都会把那个相关链接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
是的，谢谢。
然后如果你们也想要听更多，就是凯特王跟我们两个人聊更多有关于其他的话题，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谢谢，
谢谢，
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